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上礼拜的国际新闻大部分都围绕着欧洲在走啊。那么第一个，我们先看英国的国会大选。6月8号的时候呢，英国举行国会大选。国会大选，英国本来是不需要在今年举行国会大选的。那么根据法令呢，它其实2020年大选就可以了。那么英国首相梅伊啊 ，Theresa May 在去年，卡麦隆首相辞职，他继任首相的时候呢，他也表示他不急着那进行提早大选。但是为什么他现在要赌着一次呢？进行大选呢？因为他认为，英国要开始跟欧盟进行脱欧谈判。但是呢，执政党保守党在国会里面的多数还不够多啊，他想有更多的那么压倒性的多数。何况呢，他自己是继承前任首相来出任首相的。如果呢自己能选举一次能够选赢，那表示呢，那么他在党内或者在国内他都更有底气的进行谈判。所以对他来讲呢，这其实也是一场政治豪赌啊。但是没想到呢，结果赌输了。赌输了也就是执政党呢还是国会的多数党，但是呢他不够半了。本来过半，就后来面的不够半。不过半呢，他当然这是一场豪赌，而最后呢很可能会赔上他自己的一个政治生命。那么英国前任的首相呢，卡麦隆，他也是赌。去年呢，卡麦隆首相呢，他在进行脱欧公投的时候呢，他觉得有很多声音要脱离欧盟，那不如来赌一次，大家来一次公投。公投如果大家决定留在欧盟里面，那你那些脱欧派就没什么好讲了。就没想到卡麦隆赌输了，大家都认为英国会留在欧盟里面，就卡麦隆赌输了，卡麦隆下台。梅伊首相这次呢，他为什么现在要进行大选呢？因为他觉得他自己的这个保守党的支持度够高啊，够高，所以他在4月19号的时候呢，宣布要解散国会，在6月8号进行大选的时候呢，民调有的认为他应该会赢啊，没想到呢，他越选越差，越选越差，越选越差呢。那么包括呢，他发现他原来没有政治魅力。那么，工党的这个党魁啊，柯宾啊，那比他会选举啊，讲出来的各种的语言呢、啊，那么左派的这种政纲呢，也深得年轻人的一个喜欢啊。结果他们梅伊自己没有魅力，而年轻的选票逐渐流失。英国这次选举很多是手头族，而年轻的这个投票族呢，人数超过了那么年长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中间在选举的时候呢，又发生了恐攻。那恐攻呢，这本来呢，梅伊首相他在选举的时候主轴，他是定的说，那么我们要脱欧谈判啊，那要支持执政党，然后呢进行脱欧谈判，这是主轴。那主轴结果谈着谈着呢，就后来发生那么伦敦呢，曼彻斯特呢，因为几次的恐攻，那恐怖攻击下来以后呢，英国人心惶惶，安全问题。啊，那么冒出来，梅伊以前担任内政部长的时候呢，结果他砍了那么20000名警察的一个警力，结果现在也被提出来说，你根本就没有维持国家安全的一个能力。那梅伊又说，我们要加强网络的管制啊，那结果很多自由派就说，那你这个加强网络的管制，其实跟这个恐攻是没有关系的，啊，一下子都批评起来以后呢。然后他到最后一天才把主轴又转回来说，哎，我们还是那么加强脱欧公投。就没想到老百姓其实不买单，老百姓在乎的是经济，老百姓在乎的是那么贫富悬殊的问题是不是越来严重啊。这有这次选举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支持英国独立的啊，就是独立党，就脱欧推动脱欧最力的这个英国独立党，结果呢全盘落败。就是脱欧问题在这里面那变成不是一个重要的主轴。那么保守党呢，本来在卡麦隆担任首相的时候他们是反对脱欧的，但是后来呢脱欧公投既然过了，那么保守党就主张说，那好，那我是真正能够谈好脱欧谈判的人。所以这次很吊诡，反对脱欧的政党最后呢以能够谈好脱欧谈判作为他竞选的主轴，就老百姓呢其实不买单，就后来选输了。那个你可以想见，那么保守党内部呢，很多逼宫的声音就出来了，因为你没事找事嘛，没事找事，所以过去呢，那么英国的那么财相啊，那么奥斯本他就表示，他说梅伊首相根本就是一个活死人了，他的政治生命就已经死了， 就看他什么时候下台啊。那梅姨当然说，嗯，我既然选上了，我希望能够坐满啊，能够坐满呢。但是党内呢，那么很多逼宫的声音，那么各种不同的对于到底还是不是坚持硬脱欧，还是要那么变成软脱欧，那么党内的辩论一团混乱。所以呢，那么才有英国的评论家说，那工党就做好准备，说不定呢，梅姨非常勉强的联合了北爱尔兰的联合党，然后组成了联合政府。结果那个政府呢，本身摇摇欲坠，摇欲坠，说不定呢，那今年之内他就通过不了这个信任投票，说不定他就垮了，垮了，你工党随时要准备要起来。那工党的准备的怎么样呢？工党，你想在这个科宾啊，他是整个又走向左派的路线。过去工党在布莱尔担任首相的时候提出中间路线，中间路线后来发现事实上并不太讨好，所以科宾又把整个的工党呢拉到左边去。所以英国评论家讲说，你如果要准备执政的话呢，你得对你党内温和派、中间派敞开大门，真的造成工党内部的团结，这样才有可能，那么下一次，那么你取代保守党而真正执政。所以不管是工党也好，不管是执政的保守党也好，内部呢可能都面临一段重整。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英国它的脱欧谈判怎么谈呢？能不能够如期的那么在19号开始谈判，或者说那么谈判的立场到底怎么准备，有没有足够的人才，这都是一个问题。不，从外界来看呢，在两年之内要完成这么多的一个脱欧谈判的一个内容，可能不是特别容易。第二个新闻呢，看法国。法国在6月11号进行国会大选，而这次这个选举的结果也看和当初大家预期的不完全一样啊。因为上个月的时候呢，马克宏当选了法国总统，但是他的一个政党啊，那前进吧，这个政党是根本在去年才仓促成军的这样的一个政党，严格来讲呢，他的政党并没有非常坚实的一个组织。所以很多人就讲说，那么马克宏他也当选总统是可以，但是你的政党是不是能在国会里面过半啊？那么会不会你最后你总统完全没有办法控制这个国会，那结果很多改革还是推不动。结果这次选举的结果，国会选举结果跟他想的完全不一样，因为他的这个政党大胜呢，那么法国呢，那么国会大选也是两轮，那第一轮过半的就已经非常多，就是他的前进吧，多少人的年轻人投票是啊，我们支持这个法国的前进吧这个政党。那么就算第二轮投票，几乎他的党很多很多的候选人都进入到第二轮。所以法国的政治分析家算了一算，他说如果连第二轮算起来呢，他的这个选票啊，那么可能会过到70%，70%的选票拿下400席，577席的这个国会里面呢，那么马克宏的政党可拿下400席，那这个是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一个情形，因为577席一半是290啊，那你拿下400，那可见这个他的这个政策呢，要如果真的推动改革，那就是如鱼得水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当然你说这次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投票率太低，投票率非常低，那么这是一个实话。那么很多人觉得没什么可期待的，投票率就不高。但是特别值得注意的，社会党几乎瓦解，现在执政党是社会党，欧兰德总统，但是欧兰德总统他的这个声望、特别低呢，结果社会党本来在国会里面284席，现在选完之后，你要算一算，就算第二轮选完，他所剩下的大概只有15到40席左右，也就是说他在国会里面得票的比例大概只占 9.5%， 连社会党的总统候选人赫蒙在选国会议员都落选。国民阵线马林勒庞的国民阵线也内斗，结果他也只拿下 13.2%、那右派的共和党他的票也从199席大概掉到132席左右。换句话说，传统的政党尤其社会党的败得特别惨，整个崩溃。那么当然这个新的政党也没有经过检验过的，但是充满了人承载了人们的希望很憧憬的那么前进嘛的政党，那么取得了70%的一个选票，那么可能有400席的一个国会的席位。那马克宏时代那么正是正式的开始，那马克宏时代会让这个法国往哪方面走， 啊，那比照前面刚刚讲说，那么 Theresa May 梅姨时代极可能要收摊了。那么英国往什么方面走？这个呢，其实是我们看欧洲两个英法两国选举的一个重点。第三个新闻呢，我们要抓的那就是在中亚，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那么在六月上旬呢，就上个礼拜他到了哈萨克。哈萨克访问了哈萨克，并且在6月8号9号参加上海合作组织的一个峰会。那6月9号的时候呢，那么他参加了峰会，那这次是上合组织宪章那么公布，就签署15周年。而在这个场合呢，那么印度跟巴基斯坦呢正式被接纳进入上合组织。上组织呢，那印度总理莫迪呢也表示啊，那么他接受中国所谓的孟中印缅，孟加拉中国印度缅甸经济走廊的这样的提法。那这个事情当然有它的特别的意义啊，因为整个中亚地方的上海合作组织呢，那其实就是中国跟俄国的一个场子。中国俄国之外，那其他的中亚的四个国家啊，除了土库曼是没有参加，那总共是六个国家呢。但六国家里面，本来的六国家如果说你维持你反分裂反中恐怖主义反宗教极端主义呢，没有问题，大家肝胆相照。可是一谈到如果说中亚真的变成经济的这么自由贸易区的时候呢，那就不一定了。那俄国有他的想法，他要弄个欧亚经济联盟啊，那么中国他只有弄个一带一路来对抗。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俄国老早就说是不是把印度给拉进来，那中国大陆呢，那么跟印度中间有紧张关系，所以中国也不愿意。不愿意到2014年的时候呢，中国才改变立场，说好，那印度，那当然俄国也提，那么印度是亲俄的，那也拉个亲中的巴基斯坦一起进来。一进来呢，印度呢本来是对中国的一带一路一直有反感，有怀疑呢。那么这次呢，他居然说我愿意接受一带一路下面的这个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提法，表示呢他因为某种原因他进入到中亚，他也在一带一路上做这么一点妥协。于是呢，俄国、中国、印度三个大的国家，那么在上海合作组织的那么新的一个状况下，有人讲会成为三驾马车，三个国家各有不同的想法。当然三个国家影响力也不是完全一样，但是上合组织因为印度跟巴基斯坦进来而又多了一点权力较劲的这种可看性，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持续关注的一个重点。所以大概呢，我们上礼拜就抓三个重要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